本节目由21世纪传媒制作出品。
山海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
我是梁冬。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
两个男人孕育五年，梁冬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好戏马上开场。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我是梁冬，对面的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发行人吴伯凡。老吴你好。
大家好。
话说这两天啊，我有个朋友呢在日本参加一个机器人展，那天呢他就发了一张照片给我，把我震撼坏了。现在日本那个机器人呢、已经不是我们想象当中圆头头的一个像铁球一样的或者像一个锅炉一样的那么一个机器人，
像叮当猫那种。
对对对，不是那样的了。那个机器人呢皮肤很柔软，头发呢是很有质感的，很安静的一个穿着正常衣服的1.6米左右的一个女孩子，眼神很淡定。我的朋友呢就轻轻地把手搭在了上面。哇，这张照片在群里面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呢、因为技术上来说这个机器人什么都可以干了。
就活脱脱就是个人了嘛，是吧？
对
啊，机器人的译法，我们译成机器人实际上是错的。
嗯，
就像我们说熊猫，
嗯，
台湾译成猫熊我觉得是对的，它本质上是熊，像猫的熊，所以台湾叫猫熊，我们叫熊猫。像熊的猫和像猫的熊都
是状语后置，从前人家状语后置。
机器人和人机器是不一样的。我生活当中还真有那种机器人，就像机器的人，
包括比如说你的心脏已经部分变成了机器，你的关节部分变成了机器，你的肾脏部分变成机器，这种叫机器人。
关键是他的情感，他的做事的方式
啊，
那一种教条，那种死板，很让你想到的是机器。所以那种人他本身是人嘛，他是机器人。而我们现在说的你说的那个照片上那个，他是人机器，但是呢今天他越来越变成个像机器的人了。
在以往我们的想象当中，机器人呢他是一个预装了某一个软件，它有某一种的人工智能应答的能力，有点像 Siri 那样的东西，是吧？比如说通常这些问题它怎么回答。但是我总觉得这样的方式呢还是不够高级。我发现说如果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也许整个的机器人世界或者我们说这个机器人产业呢会突然一个变化，就是远程控制。比如说有些人家里面有个长辈去世了，按照他的样子从技术上来说可以做一个跟他长得差不多的机器人了，但是呢他可能没有办法回应或者说很生硬的回答。如果他变成像现在的即时通讯模式，很远端有一个真人，这个真人呢可以透过这个机器人的眼睛看到你们，透过他的耳朵听到你们之后呢，他在远端做出回应，他穿上各种的那种身体的感应器，这样的话呢他就会造成整个机器人行业的一个结构性的突变。以前呢是人和机器在对话，现在有可能就是机器变成了一个介质，仍然是人和人的对话，就跟上身一样。这样的话它最大的一个反应，咱们都不说在其他这个什么家庭道德伦理那个什么，比如说一个简单的事情，汽车现在不是很多智能汽车吗？透过遥感啊电子设备来操控吗？其实更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你家里面有一个人坐进了一个他的操纵室，就跟电脑游戏是一样的，他看到的屏幕其实呢就是你那部车看到的那个状况，然后它完全可以遥控开了。
你的几套感应系统？
对啊，
一般说八套。
对啊，
对声音的感知，对温度的感知，
嗯，
对光的感知，所有全景的、全息的这种感知，它都可以数据化的嘛，都可以变成数据传到那个远在几千里、几万里之外的那个人。你坐在你现在这个车里头，感受到的一切和他感受到一切
是可以同步的，
是完全可以同步的。
技术上已经很容易解决了。
对，对那个人来说，他相当于在玩一个游戏。
对，
就像我们玩赛车游戏一样的。
对，
是一种高级的赛车游戏。
对，就跟那个马航的那个机长啊，他在家里面模拟开飞行器嘛。
嗯。
我们公司有同事，她老公在家里面也在玩这个，当然这是个游戏了。
哎，我还真有一次经历啊。
啊，
2007年我去 UPS 这家公司，它是一个快递公司嘛。
对，
其实它是世界第八大航空公司，它拥有的飞机数量是400多架。
嗯。
他们
就有一天顺丰也说我搞了几十个飞机，一点你都不要觉得奇怪。
对对，
是吧？理论上是这样的嘛。
对，他的有一个培训基地就让我们去体验一下。我就走进一个房间，然后经过一个通道，哎， 一下子就走到了一个驾驶室里头。
嗯，
其实你看到了外头的所有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屏幕，它不是玻璃，但你感觉窗外的所有这些东西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就是360度环幕嘛。
啊，对，这个时候你就坐在那，刚开始有点紧张，他跟你进培训嘛，
嗯，
就起飞在地面上滑，然后不知道哪个操纵杆一扳，哇，就起来了
啊，然后还有点椅子的压力是吧？感觉
啊，对，上升的时候都有那种颠簸的，
这个很容易控制的，其实
到最后着陆的时候
啊，
突然一下着陆的时候，你感觉了跟平时坐飞机那一样的，几次下来，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多小时吧，我就感觉到就真的是这种开飞机的感觉。他们告诉我，他们的大多数飞行员前几个月全都是在这个地方在学飞机。
以前我们看到的飞行员都是拿个小飞机在手上，你知道吧？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那个电视剧人不都这样吗？拿着一个小飞机啊，贴地飞行、啊、起来什么的，几个人跟着他都是拿着小飞机手上拿着是吧？蹑手蹑脚的穿行。
他这个呢，就是减少了很多这个培训费用啊
啊！
前几个月你要真的是用真实的飞机来学驾驶飞机的话，那个费用非常高，而且安全性也是很成问题的。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驾驶培训学校，
嗯，
比如北京我有一个同事要考个驾照，你知道吗？
嗯，
最痛苦都不是去学习，而是呢要从他家坐公共汽车倒地铁，很冷的这个天气里面倒两个半小时，
他不能开车去吗？
对，他不能去到那儿，然后呢好不容易排到这开一会儿就回来了，培训的那个厂的车和他后来买的车又不一样，你知道吗？
嗯，
大部分的人现在已经不会开手动挡了，
嗯，
但是他学的时候还是要学手动挡，
嗯，
然后真正开的时候呢，他买的车呢其实是个自动挡，这中间还有一个重新学习的一个过程。
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啊，原来就很多事情，尤其是跟操作机械有关的事情，它其实跟玩电子游戏的那个界限啊越来越模糊。就是一个高级飞行员，就包括那种美国驾驶 F-16 战斗机的那种飞行员，说到底他就是在玩一个电子游戏。
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软件将经历怎样一个从机器与机器对话到人机对话再到人与人对话的演进过程？什么是社会软件？未来的机器人生产为什么将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软硬件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网络问题？用单机思维而不是网络思维生产电子产品的公司为什么终将衰落？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网络机器人。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我是梁东，对面的依然是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发现人吴不凡。老吴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到的话题呢，就是以前呢我们以为啊，机器人呢就是人和机器在对话，机器里面呢还有一套程序把以前的经验呢变成大数据然后回馈，现在想起来可能这个路径不见得是对的，有可能最终人类的机器人产业呢是演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其实是人和人对话，只不过呢是远程控制的一个机器人。
对，
这样的话就是 call center 模式。
对，简单的说是有一群司机
啊，
坐在印度啊、越南啊、斯里兰卡啊，
对，反正工资比较便宜的地方。
你一打电话跟某个虚拟驾驶员接通以后，这个你的车上的所有数据跟他就连通了。
对，
连通以后呢，他就代替你来开那个车。
对呀，就你酒驾你就自己坐在那儿是吧？
对，就是各种一代驾啊。
对，
真正的一代驾，他是在斯里兰卡帮你开回家的。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对，因为反正现在电脑上它也有那种所谓的那种地图嘛、导航嘛、
对
是吧？
对，
然后呢只不过呢它比那个机器呢更聪明一点，就是突然有个车来它知道停车啊，它更人性化一点点。而且理论上来说，一个真正的司机坐在车里看到的东西和一个远程的司机透过车前车后的这摄像头反射到他的屏幕上的其实是一样的，他甚至可以看到更多。理论上来说，将来一个车他搞十个摄像头的话，他可以360度看到是吧，连地底下都可以看得见。
嗯，路上的那坑他都能看见。
对，于是呢这个车就变成了是一个人和人沟通交流的一个中间介质，它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机器人。
对，以前的软件是机器跟机器对话的一种工具，后来呢变成人机对话的一种工具。 比如说 Windows
啊，
我们用的很多软件其实人机对话的一个软件，后来呢就变成人跟这个网络中间的一个过渡阶段，人跟网络，但最终呢它其实是人跟人的一个对话，
就社交媒体嘛，微信嘛，
它就是一个叫社会软件或者叫社交软件。
这样的话，一个比如在北京那些代驾哈，他就不用吭哧吭哧坐地铁到你们酒店门口接上你，然后呢把你送到之后，你自己再骑个小自行车吭哧吭哧回家了。
其实现在这个代驾比较贵的，就是说，一个是到你这个地方来，它是有成本的，所以它一般要接比较近的活。但是问题是，它一下子开出了30多公里以后，它怎么回来？
对，
就一下子它成本就会很高，
也是个成本嘛，最后还是要转嫁到你这里嘛。我曾经看过一个杂志上的报道啊，讲美国的一种反恐人员，他们干什么呢？比如说他在阿富汗锁定了某一个恐怖主义分子的样子。现在的那个谷歌地图啊，已经可以很精确的拍到人了嘛，他完全可以搜索找到这个人之后，然后呢从高空上一发打弹直接打进去，然后呢可以把他联网之后呢，把炸完了之后的样子，然后呢怎么收账，黑帮分子的那个家里人怎么痛哭，他把他拍成录像，你知道吗？交给他的老板，他完全是在美国的一个自己的操控室里面完成了整个的这个反恐行为。之后他交的作业就是一个他打完电脑游戏真正的在远端打了一个人之后的那个 video。
好多年前我玩过那个赛车游戏，选场景，比如说你选蒙特卡罗，你选这个加拿大某个海滨的一个城市的那个路，那都是真实的。有时候你选一个路径，你比较喜欢哪个路径的时候，你就经常选那个路径开嘛，
对，
它比较有挑战性，风景也比较优美。久而久之，我在想，我对那一段路径的熟悉程度甚至可能比当地人还要熟悉。有一天我要去蒙特卡罗，就是故地重游的感觉，你相信不相信？
当然了，因为你已经很多次了嘛。
对，所以现在这一个就机器人这个技术啊，它已经不是一个孤立的软硬件的问题，它已经是个网络问题。我最近在看这个索尼公司啊，他们很努力啊，在推一些东西啊。我在想，索尼为什么会衰落？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只生产机器，它很少生产网络。就或者说他很少去造一个网络的思维来造机器，他的单个的比如说蓝光 DVD 啊，高清的数字，现在不推那种 4K 的，就是1080西像素，这叫 1K 嘛，是吧？ 4K 就是相当于现在的1080的4倍，他一直是一种单机的这种思维在做。
他其实是个匠人思维，就工匠一直试图透过自己的心灵手巧把一个物件无以复加的精细化。但是呢网络社会它其实是一个人和人的一个人群交
流，所以他不懂得这一点。比如说游戏也是这样，索尼的游戏机还有那个任天堂那个游戏机，它是以做这个游戏机出身的，所以呢他就很少把这个游戏就从网络的这个思维来思考。中国大陆有一阵卖的那个 Wii， 任天堂的那个 Wii 打网球的那个东西，我有一阵我还挺迷那个东西的，就确实是打得满头大汗，但后来就突然有一天就不玩了，再也没玩过了，我现在我都不知道那个东西放哪儿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老是在跟那个机器在打，很烦，就很乏味。据说正版的它是有这个功能的，你上来
联网，
联网了以后，比如说我跟你来，
你在你们家客厅，我在我们家客厅，
对呀，
咱打场网球。
你在广州，我在北京，我们打啊，或者在国外是吧？我想你了，我要跟你打打。
我其实最大的梦想是有一天我们的录节目啊，可以这样是吧？技术上来说也不难了，是吧？我在我们家厕所里面，你在你们家厕所里面开辟一个小的那个空间是吧？这个吸音空间，这样的话呢，我再打开电视4K 的是吧？老吴在面前也很清楚了是吧？各种音容笑貌。
你还没说
英雄相报的那很全息是吧？各自喝着酒，然后呢中途的时候呢该干嘛干嘛，上个厕所什么的也不影响你。我在想说刚才讲的那个产业啊，其实还不够远。你想想看，理论上来说，你把网上就最漂亮的几个女星把她们脸呢融合一下，光用一个人是有版权的是不行的，对吧？人家没有授权的嘛。
对，
但是理论上来说你可以把这个冰冰那个冰冰全部呢把他们脸合一合，然后呢混合成一个好像谁都像但是谁都不是的版权也没有的那么一张脸，然后呢身体也是一样的，按照各种的指数是吧？不是不是，你不要想那么低级了，我们不要摇头。我讲的很高级的，我讲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些人他想找个女朋友，想谈个恋爱，但是呢他有人机交流，他不是简单的动作片。如果这个时候我订购了那么一个女神的形象，然后呢他的背后呢其实是遥远的真正的女朋友， 但是呢来不了，经常有那种两地分居的嘛。然后呢他可以在那边穿上这个遥感器呢跟你这样谈恋爱。
你这说的太费劲了，我想象的是那种更风雅的一种呢，是直接坐在你面前作为一个机器人实体来跟你聊天啊，就是约会嘛。目前来说这个技术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远程的聊天，视频的聊天，但是这个视频你看不出来那是个假的人，通过视频来看那是一个真实的人，但是呢他其实是一个虚拟的人。他通过各种技术，你可以设计，你可以 C2B， 比如说啊，我们不说低级的，我们说高级点的。乔布斯说他希望是把他所有的财富卖掉，能够换来与苏格拉底度过一个下午，跟他聊天聊一个下午。苏格拉底是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哲学家，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我相信乔布斯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真诚的，但是做不到，那至少他那个时候他是做不到。但现在呢，如果各方面的技术到一定程度，有人说在2045年，有人说在2030年，电脑它的整个智能要超过人脑，我们不管具体是哪一年，它终有一天完全有这种可能，就是你在网上你想跟苏格拉底度过一个下午，跟苏格拉底喝一次下午茶。当然这里头不仅仅是技术的问题啊，人文的东西，就是你要塑造出一个真实的苏格拉底，你必须要对苏格拉底这个人要有充分的了解，这里头将来各种人都是有饭吃的了，就像我们这种搞哲学的都有饭吃了，就大家各方面的各种家合作起来设计这么一个人，设计一个古希腊的人，设计一个古印度的人，甚至跟释迦牟尼你也可以坐在一起跟他去聊天，那种交流那种深度，它是比你简单的读书听课要深刻的多的那种体验。我相信这个时间不会太久。
对，如果 3D 打印技术变得更加成熟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简单了。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我们今天聊的是机器人和真正的人结合之后将会怎样。
为什么说网络机器人未来将成为人与人远程交流的介质？网络机器人技术将怎样彻底颠覆现有的教育、医疗和娱乐产业？人工智能的发展为什么将导致虚拟和现实世界的分野越来越模糊？为什么有专家预言，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将在2045年绝迹？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网络机器人。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我是梁东，对面的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发现人吴伯凡。老吴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以为机器人呢是透过把机器人里面装上各种软件让它和人进行对话，这样的一个路径可能是一个错误的。也许有一天机器人变成了一个介质，在这个机器人的后面是一个远程的人，然后呢在物理上你跟这个机器人在交流，在精神上呢其实是你在跟背后的人交流，本质就跟你现在用微信是一样的，你打开微信看到了一段图片文字，对面发过来的声音其实都是那边远端过来的嘛。
对面是人，它是人与人的连接。假如说换了一种微信，
它不是个手机了，它是个真人了。
不，假如说换另外一种微信你也可以聊天，但是它全是机器，
大数据集合出来的那种，
那种不，还不是大数据，就是跟机器之间在聊天，它也可以跟你很灵活的对话，但是它是个假的，它是机器在跟你对话的时候你肯定兴味索然嘛，甚至所以它的魅力就在于它的背后是一个真实的人。还是说乔布斯的那个梦想的话，有一天我要跟苏格拉底聊一次天的话，可能背后是一个研究苏格拉底的专家，对苏格拉底极其了解，他在那头你在这头来聊天的时候，他就是一个
就是人和人的对话了，
人和人的对话。
只不过呢，如果 3D 打印技术发展起来的话，你可以打印一个苏格拉底出来。你知道现在包括国内啊，有几家上市公司已经在做类似的工作，打印关节，很快呢就是可以用干细胞呢打印一个人的肝脏，打印一个人的皮肤，干细胞技术已经可以做到这样了。那么理论上来说，大概我觉得5年10年之内，人类呢就可以用干细胞呢打印出一个肉身出来了。 这个肉身它的声音的发音的这个频率，梁冬的声音，老吴的声音，你拿到机器里面，哎，
对电脑完全不是问题，
完全不是问题，是吧？
它就是一细分嘛，
对，
它就细分到无数个频率嘛，合成起来非常的容易。
这个事情它带来了几个讨论。
我跟你讲一个，就有一年我去做一次体检，是一种很先进的体检，那个时候国内好像只有两台这样的机器，你就躺在那个地方，它就在那里头不停地跟你扫描，不停地扫，扫差不多十多分钟。
是 CT 吗？核磁共振吗？
哦，不是，好像是东芝还是谁生产的检测的工具。你扫完以后你就出来了，出来你就站在那个屏幕上，你就跟医生一块儿在看，就你是完全是个 3D 的，你自己可以用那个鼠标就是转啊，你要看背面看正面，最关键的是你可以说进入到你的胸腔里头去看，进入到你的五脏六腑，因为它是 3D 的，
对，
是一个立体的，医生跟你一块在看，细细的看你的所有的问题，但是那个时候它毕竟还是一个电脑合成的一个 3D 图像，而不是 3D 打印，如果是这个 3D 打印到一定时候，你什么体检就是先扫描，对你的所有的信息进行采集，全息的采集以后干脆就打印一个出来看看。
就老吴你去广州出差的时候，你老婆让我今天打印一个，老吴暖暖被子，我这也挺有意思的，回来之后谁是谁呀，那个更听话一些，这个老吴还有脾气，不行不行。但是那个老吴是假的嘛，而且呢他就是远程控制的，就是说平常呢他是没有灵魂没有声音的，因为他是死的嘛，他是假的嘛，但是呢如果他给你打印出来一个老吴之后，回家你到广州之后，你接上线之后呢，你可以在远程跟你老婆聊聊天，讨论一下你儿子的这个教育问题，
灵魂附体吗？
他就是一个灵魂附体嘛，就远程附体嘛，过来了吗？这个东西一点都不难，技术上来说，是吧？
对，过去你只有说特别有权有势的人才会有一个替身嘛，
现在就越来越容易，而且这个事情会带来一个法律上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比如说以前很多证据的采集，他有 video 吗？当时你是怎么说的？他怎么签的？什么字的？理论上来说，将来你拍出来的，你看见的录像里面看到的，有可能是个替身打印出来
的。所有不在现场的证据都成为问题啊！
对，这整个的刑侦学就改变了，而且家庭伦理很多的产业的变革都会带来。我们以前对于未来机器人的想象是人和机器的问题，如果你一旦想象机器只是一个介质，让人和人可以在不同的空间里面进行交流的话，那么整个产业就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就是一堆的 call center， 像 call center 一样的驾驶员集中中心，但是它分散在你家里面的，它其实就是在家里面办公嘛，
就是这种在 call center 几百个都坐在那个孟加拉，在斯里兰卡，在
越南，
越南印度等等这种国家里头，他有的专门虚拟在北京开车的，他
一天开八个小时嘛，就在玩八个小时游戏，其实
他如果这样，他对北京的熟悉程度可能要比一般的北京人要熟悉的多。
对，比如说小的时候啊，我经常转学，我很害怕，因为那个是一个很陌生的环境。在未来理论上来说，我交了这个学校的学费，我可以24小时看这个学校里面的所有同学的娱乐啊、上课啊，就还没有转进去之前，我已经有了一个月的时间了解这个课室了，甚至一起做作业的时候已经加入群里面了，就大家一起讨论了，然后真人才去转学转到那里。对于儿童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个小问题，完全是你现在可能在
想，我关注对我来说是个大问题。
改变了各种培训，尤其是跟操作有关的、
技能有关的、
技能有关的那种培训，还有呢就是战争。因为最早的电脑游戏，它是由于就以色列啊发生了一次劫机事件，匪徒啊占领了一个机场，但是非常幸运的是，当年设计这个机场的工程师，他有那个机场的图纸，这一下子就还原嘛，就让这些反恐队员熟悉这一个机场，这些反恐队员对这个机场了如指掌，然后用飞机把他们运过去，把那个匪徒给制服了，这可以搞成一个东西卖啊。由于人机对话的手段，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的世界就你很难说是什么虚拟和现实，过去虚拟现实是分的还是比较清楚的嘛，当就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导航这个事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一个虚拟世界了，就他离了那个导航他根本不会开车的那种人， 但是导航这个东西可以在你的车上有，可以在别人的车上有，尤其电子系统跟机械系统是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在车上可以开车，你在别的地方也可以开这辆车。
所以从技术上来说，我个人认为呢，将来还是那一些掌握了人人交互平台并且拥有中间的大数据支撑的那样的模型的公司呢，可以渗透到很多的行业里面。它不仅仅是个娱乐产业，它可以在培训行业，它可以在交通行业，它可以在其他的一些工作领域里面呢发挥更多的作用。而我们对于机器人的定义呢，也会突破以往就是小叮当漫游记的这样的一种想象的可能性。
最看好的就是对于教育，教育呢其实是多个层面的东西，一个是 teaching 就教老师教你的这个层面的，还有 coaching， coaching 就是训练你，像教练一样的训练你，它是更有潜力的。教师的身份，教练的身份，还有一种叫 mentoring， 就这三个是很不一样的。
mentoring 是指什么呢？
点化点拨、我们一般说我们的师傅或者我们的老师，它是三个层面的东西
啊，在不同领域里面它不同的叫入门师等等等等，还有不同的。
对对， coaching 就是手把手的跟你一块在练的教练、
对，
还有一种是高人啊，我们说的那种上司他在 mentoring 就是在
关键时刻
点化你。由于这个虚拟技术的出现啊，人工智能技术，也就是你说的这种网络机器人的这种技术，它会彻底颠覆我们现在的这个教育业、娱乐业、医疗业。
机器人是一种，人机器是另外一种。也许呢，我们以后呢会发现呢，他们慢慢慢慢还会跨界整合。但是呢，这个时代呢，可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都能看到。这想起来也的确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们这一辈人将会是人类第一次认认真真看到人和机器长在一起的一个时代。
有一个预言就在2045年，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要绝迹。就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要绝迹，
可能还会有很多，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熊猫啊或者什么，它也会有，它还是纯粹意义上，但是那个时候人可能就是变得非常丰富了，是吧？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东吴相对论，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